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啊，虽然现在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啊，靠着线上，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神啊，这个也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啊。那么我们从很早就开始去你们教会，大概连续有七八年的时间。那么后来因为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停掉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不需要去了，就可以跟你们一起敬拜哈。这是很感谢神的。好，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了。那么我还是请你们把你们的打开你们的圣经，不论是电子版的或者是印刷版的哈。都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我是希望虽然我们是在线上啊，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盼望我们在这个听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圣经打开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如果不是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你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甚至更不可能敬拜你，因为我们没有这些你所做成就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是与你为敌的，与你为仇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义，靠着我们自己在世上所行的善行，或者是在世上我们的成就，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摆在你自己的面前，所以你自己鉴察，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像你自己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因为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把每一位，不论是在哪里，或者是信的，或者是还没有信的，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你自己的善功，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过去在这里讲过第二章啊，那么我们上次讲的，我们晓得了神一切的智慧和丰盛都蕴藏在基督里。那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告诉我们，基督呢就是神的像我自己把它称为基督就是神的相片啊。那我们看到相片如看其人，这是我们常常所经历的啊。那么我们从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也知道了他就是神啊，他有完全的神性，然后在他身上呢也有完全的人性。那我知道你们好像上个礼拜你们的牧师跟你们讲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主耶稣在他的身上有神人两性啊，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终结者啊，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上次也提到，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到最后保罗他劝勉当时那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劝勉我们后世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也嘱咐他们，就是要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我们感谢神的心呢，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的长进啊。那么有了这么丰盛的信息，特别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晓得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成了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个地上，然后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那我觉得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啊，他就给我们答案，这个也是保罗他写书信的一种方式啊。比方说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他就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神在基督里面所做的事情。那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他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事为人。哥罗西书也不例外，在第三章第四章他就给了我们答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蕴藏了神一切的智慧和丰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自己从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了有四个很明显的四个命令啊，五个哈、啊，有五个字是很明显的，是保罗用命令式的字写出来的，我们叫做 imperative 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几个字作为基础，我们来探讨，我们来明白保罗或者是说圣灵借着保罗他的意思要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那第一个字呢就是求，或者是说当求，这是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这个当求或者是寻求啊，这是第一个命令。第二个字呢就是在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思想思念上面的事，这个要思念，这也是一个命令句啊，命令的字。第三个字呢在第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致死。那我们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几个字都是连接的哈、啊。那特别是跟第一个字是被他所主导的，就是寻求在上面的事。第四个字呢就在第八节他说，现在你们要弃绝啊。最后一个字呢就是在第九节他说，不要彼此说谎。那这个或许可以翻译成啊，不要再说谎了，或者是说应该停止说谎。当然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暗示我们，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很会说谎的，而且很多时候说了谎脸都不会变的啊，那心也不会加速跳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光景。那这五个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那第一个字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主导后面的这几个啊，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所以我的题目就是寻求在上面的事，或者是说当寻求在上面的事，这特别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应当寻求在上面的事。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来看，保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又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专一的，要把我们的眼睛专一的定睛来瞻望这位主耶稣，就是寻求上面的事。那换句话讲，谁在上面呢？就是耶稣嘛。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寻求耶稣基督。好，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探讨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怎么样寻求？我们寻求从哪里开始呢？对不对？耶稣在上面，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就听到传道人告诉你要去读圣经啊，你要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了，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给我们不晓得该从哪里开始啊。那如果我们看第二节啊，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这个思念，这个也是一个你们要思念啊，就是第二个命令的字。那告诉我们，我们寻求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啊第一节啊还有第二节这边，就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就保罗他嘱咐我们，他命令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主的人，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你们在第十节啊，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啊是一个过程，人不是你信了主之后你的心思意念马上就完全改过来了，哇，就像一个圣人一样，心里面也不会想其他的事情了。因为你们圣经不是这样子教导的，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第十节啊，他说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是渐渐的更新的，是一个过程，就是在知识上，就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渐渐的更新了。那我们怎么更新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边的教导。首先第一件事情，在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要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主。就因为我有的时候听到人家讲说要委身给主，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地方他就是讲奉献，所谓的奉献就是你把你自己完全给他了，你们要毫无保留的委身。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保留，因为我自己的意愿，我想要这样子， OK， 我今天把我多一点给你，明天把我少一点给你，这个叫委身。但是奉献是不一样的，奉献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献给他。那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边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靠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来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每天每天每天，一天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要慢慢慢慢的被神的话所改变。什么叫做被神的话所改变啊？我自己从圣经上面看，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要被神的话所充满。这个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上次也过去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也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满心的知道，就是英文讲就是说是被 saturated 的，被饱和了，已经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要读圣经啊，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每天真的是不是像一个农夫一样啊，殷勤的耕耘，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思意念，你是不是这样的？还是我们一早上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就被许多其他的，我们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事物啊缠身，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甚至人生活当中的细节的事情，学习工作等等，把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都霸占了，我们再没有空间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弟兄姐妹，当你信了主之后，你要把它反过来的，你要让神的话充满你，充满你的心思意念，让其他的东西不能再装进去了。这个是需要殷勤的耕作，不可以懒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很懒惰，但是我们却希望得着很多，我们却希望我们能够跟人家分享，我们却希望我们能够告诉别人，但是因为我们不去耕作，所以我们不可能有收获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每天都让神的话来充满你的心思意念？接下去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就是要知道啊，这是第下面一个幻灯片。那么这就是要知道神，要明白，要相信神为你所做的事情，为我所做的事情啊。那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请看下一个幻灯片。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他就很清楚的，特别是在这一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为你为我所做的事情。当然 如果说我们去看整本圣经，或者是不要说看整本圣经了，我们就看保罗的书信啊，这些事情是很清楚的。你从罗马书开始，你从哥林多前后书，然后这个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一直看下去，甚至到了普通的书信，我们都很清楚的可以知道，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要知道而且要相信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是什么事啊。我们再看第一个啊，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他说因为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这是在第三章第三节，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所说的。他说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这个地方受洗呢，我们过去讲过了，就是受圣灵的洗啊，就是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信他的时候，我们的旧的人就已经与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过去在你们当中也讲过，不是我们真正的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因着信，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被钉死，是他的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信的人，我们就是与他一同被钉死了。我最近也看到你们牧师给你们很多弟兄姐妹施洗啊，那受水洗礼，你知道有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与他一同被钉死了。他的钉死是真正的身体啊，就像你像我一样，真正的一个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就能够经历与他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就是我们与基督，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知道，他也使我们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就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真正的他的身体的复活。Okay， 如果说他没有这个身体的复活，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呢，不必在这里讲这些道，我们也不必信了，因为我们没有盼望，没有指望。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因为他的身体被钉死，然后他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了。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所以我们借着圣灵的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也会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一起一动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水洗礼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啊！记不记得？我不晓得。我们受水洗礼的时候，对不对？你们的牧师把你放在水里面，然后就把你拉起来，这就表示是什么？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这提醒我们，水洗礼不能成就这些事情，但水洗礼能够提醒我们，当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从第二章十一节那边所看到，我们过去讲过的啊。第三个，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把我与基督的生命，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藏在神里面啊，不是说好像 OK， 我们把它埋起来了。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这个，也许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可以了解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那边，他说：“我们既然因为听见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就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 seal， 就是一个封的，叫做什么封签啊，就是把它封起来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事情的了解的话，就好像寄信一样啊。现在因为网络的发达呢，这个互联网的出现啊 ，email 啦，还有 WeChat 啦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太寄信，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信啊，还记不记得那个邮票贴在哪里啊，是不是啊？ 这个啊，收信人的名字写在哪里 ？OK， 不过我们从这个寄信呢，我们来可以了解啊。那么当我们写好了一个信，对不对？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面，我们外面写了收信人正确的名字和他的正确的地址，然后我们贴上一个邮票，对不对？那么你这个邮票你还得要核予邮当时的邮资，对不对？所以当这个信我们放在邮筒里面，然后送到邮局的时候，邮局他们在检验完了之后就盖上了一个邮戳，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信可以出去了，到哪里去？就是到这个收信人的手上。换句话讲，这个信邮戳就是这个 seal 啊，就是保证这封信一定会送到收信人的手中，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定了，我们是属于他的了。我就是那一封信，收信人是谁呢？就是神。所以他说，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都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所以我有这个把握。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第三章的第四节，他说，我与基督是我的生命，你已经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了，就是我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了，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的里面，这是不能分开的啊。最后一个，神在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当主显现或者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我会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从保罗其他的书信，特别是从罗马书里面第八章，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或者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从十三节那边开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样，有一个他会把一个复活的身体给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成为有一个能够继承产业的那个儿子的名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三章啊，第一章啊，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对不对？又按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借着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那个儿子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的肉身当中，我们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啊，像主耶稣一样成为一个后嗣，我们能够继承，能够管理产业。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会真的是能够成为，能够得到了，能够实现了那个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这个不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的盼望，其实也是按照罗马书第八章那边告诉我们，也是一切被造之物他们所盼望的。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受造之物也是切望等候那一天来到。那哪一天呢？那一天就是主耶稣他显现，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跟他一样，在那个时候等候神的众子显明出来，叫受造之物得以脱离败坏的瑕疵。到那时候，就是主要率领所有的他的众子啊，不管是过去的也好，或者是在旧约里面也好，或者是这个过去的信徒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人，甚至将来还有人因为神所拣选会信了主耶稣的，那么这些人他要率领我们一起进入荣耀里去。那个时候不只是我们要在他的面前要赞美他，你知道在诗篇148篇那边他说， 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相信这个诗篇148篇，他说众使者要赞美他，他的诸君，天上的诸君啊，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一切被造之物，水中的生物，地上的野兽牲畜昆虫飞鸟，还有地上的君王领袖少年人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要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的，但是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当主在显现的时候，当我们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万物都要赞美他。我觉得这就是诗篇148篇实现的时候。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啊，我们要知道神为我们做的什么事情。第二个，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凡事都以基督为中心。这是在第一节所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寻求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凡事都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一切都是被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也是借他造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透过基督来看每一件事情，我们也要透过基督来处理每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认识基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们要殷勤的像保罗一样竭力的认识基督，被他自己所充满。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承认我们过去的心思意念都是惹神愤怒的。这个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六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心思意念都是惹神愤怒的，因为这件事情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所以在第七节他又告诉我们，我们过去也就是那个样子，我们是悖逆之子，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讨神的喜悦。就像保罗所说的，在我们里面是没有善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去夸口说你必须要接受我。我们说新的一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是惹神愤怒的。我们很感谢主，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救了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我把那个上面那个字哈，把它印的是比较淡色的哈。我主要强调就是下面主要带出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心思意念都是惹神愤怒的时候，再加上神已经救了我们，所以带出下面一个命令，就是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什么叫做地上的肢体？保罗在这里讲出了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淫乱。第二个就是污秽，第三个就是邪情，第四个就是恶欲，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贪婪。这个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其实就是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去看罗马书第六章跟特别是第六章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其实我们的肢体，保罗说我们既然已经属于基督了，我们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我们就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不要再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为不义的器具了，对不对？那么这个肢体是什么？就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保罗在这里讲是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不是只是要 OK 我今天能够胜过他，我今天能够管理他，我今天能够掌控他就够了。保罗在这里致死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绝对的把它除掉。保罗列的这几项看起来好像是外在的行为，但是如果说我们跟马太福音第15章19节主耶稣讲的事情的话，从心里面出来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些事情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都是我们过去的心思意念 也许你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人家也看不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人家认为你对你觉得还蛮不错的，对你的评价也蛮高的。但是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光景，就是我们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对吧？什么叫做淫乱？淫乱就是指的一切的性行为，如果不是按照神在创世的时候所定的一夫一妻一男与女的婚姻制度之外，所有的性行为都是淫乱。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特别是要鼓励你青年的男女朋友，你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任何的亲密的行为只有夫妻才可以做的，你们是决定不可以碰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同居，这都是不信的，这都是信主的人不该有的。下面一个就是污秽。什么叫做污秽？就是一切不纯正的想法，当然也包括在上面，可是在这里呢，它就是除了淫乱之外一种不纯正的想法，比方说就是对人的一种恶念，就是主耶稣讲的心里面有一种恶念。 OK， 邪情，邪情就是不合圣经圣徒体统的情欲。我们人都是有情欲的，对不对？比方说我肚子饿了，我想要吃东西，这是我们一种情欲啊，这些都是我们会有的。但是在这里就提到邪情，就是污秽的，就是不属于神的啊。最后一个下面一个就是恶欲。恶欲的话就是我们一种用英文讲就是 evil desire 啊，就是不合神的体统的，不合圣经的话的，不合神的原则的。那在这里告诉我们都要除掉。那么我们除掉有一件事情，尤其在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去看这些事情，不要放纵我们肉体去随从这些私欲，不要放纵啊。那么现在电脑上面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到的，弟兄姐妹，这是特别是年轻人啊，当然不一定是年轻人，我觉得年纪大的人，我曾经碰到一个八十几岁的人，他也还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会 struggle。OK， 那么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定义，我们不要去看它。接下去他讲到的贪婪，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啊。所谓的贪婪就是我们不该有的我们想要有，这是很简单的讲说贪婪。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把他跟拜偶像画一个等号，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提出来的贪婪呢，就是怎么样，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当他把自己当成神，每一件事情的存在，每一件事情在发生在他身上的或者是说不能说发生在他身上，每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这就是贪婪。所以保罗把他跟拜偶像，把自己当成一个神，这就是跟拜偶像是同等的。保罗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要弃绝，就是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好，接下去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当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心思意念都是神所厌恶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比喻哈，就是要脱去或者是穿上。在这里他就讲说脱去，就好像把衣服脱掉一样，对不对？脏衣服要换了嘛，对不对？你穿久了之后你就要换掉了，你就要把它脱掉，对不对？就是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在这里他特别列出了几项，比方说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些都是外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定跟前面第一个那些淫乱啦、OK， 还有这个污秽啦、邪情啦、然后恶欲啦、贪婪啦有关系的。就是因为那些，所以我们才会表现出来这些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我不需要再去多解释了啊。OK， 弟兄姐妹，那你们自己会知道的啊。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么现在信了主之后，还会不会有？弟兄姐妹 ，Be honest， 我们还是会有的。 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心思意念都是神所厌恶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脱掉，像脱衣服一样把它丢掉，把这些行为也都丢掉。接下去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当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心思意念都是神所厌恶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出来一件事情，所以要停止彼此说谎。你知道保罗在这里用的希腊文文法，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去做了，过去我们一直都在做，现在要停止了，要停止说谎。你知道说谎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啊，你们自己也可以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常常觉得是一件小事情，因为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自己啊，我们从小一直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这些事情，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基督徒有时候会问我，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说白谎啊？圣经上没有所谓的白谎，保罗真的是警告我们，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谎的，而且是很习惯的，只要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会说谎的。但是我们从主耶稣的教训来讲，你知道弟兄姐妹，说谎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说，知道撒旦是说谎之人之父，撒旦就是说谎的人的祖先，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都不喜欢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不喜欢人家再说我们是撒旦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他的后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所以主耶稣的警告，他就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我们再多说，或者是说我们再加上其他的，我们就是说谎，我们就是出于那个恶者。所以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对不对？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既然有了新造的人呢，第一件事情保罗告诉信徒们，保罗告诉信主的人要除掉的就是什么？说谎。他就说不要再继续说谎了。弟兄姐妹，说谎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圣经上也没有说白谎这件事情，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如果说谎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换句话讲，就是意味着撒旦魔鬼是你的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过去的环境里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觉得在今天我要跟你们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不是前面的第一个第二，最大的 challenge 就是在这里，就是要停止说谎。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当我们在心思意念上的改变，我们要在心思意念上的改变的时候，我们第四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这个是在第三章第十节跟十一节那边所提到的。在第三章第十节那边，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新人是照着主的形象造的啊，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说这个新人是照他主的形象，换句话讲，就是一个 new creation， 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造的人是在我们里面啊，在我们里面，他是在知识上是不断的更新的，是渐渐的改 进，渐渐的长进的，对，越来越认识这位主，造他的主，越来越会像这位造他的主。这也是神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给我们定下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到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每天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认识主的事情上面，认识基督的事情上，我们靠着读神的话，我们会渐渐的越来越认识他，我们会渐渐的更新，渐渐的长进，而且我们自己也会慢慢的被改变，我们的新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多的显出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旧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少，真的就会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主的样子。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既然知道我已经穿上了新人，对不对？那么这个新人就不会再按照旧人的方式来对待、来看人了。这就是在第十一节里面所说，他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希腊人啊、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就是当我们既然知道我已经是穿上了新的人了，对不对？我就是属于另一个新的族群了，就是属于基督的身体了。我们就脱离了旧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脱离了旧的价值观念，我们就渐渐的脱离了旧的看人的评论人的一种标准。我不再用过去的旧人的方式去看人，或者是在保罗写信给格林多教会的，我不再用从肉体来认识来去看人了。哎，我们不再用我们旧的方式，或者是说社会上的行为，那就是他在这里讲的，对不对？去分门别类的，不再是用他的种族，不管是你是希腊人也好，或者是说非犹太人也好，或者是说犹太人也好，或者是说你去 practice 你是操练哪一种的宗教行为，他在这里就讲说受割礼的，或者是未受割礼的。还有就是在文化上的，对不对？有文化的或是没有文化的。那我们从国内来的，当我们讲到没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就是受过教育，对不对？那么没有文化的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或者是说我们过去是从社会地位上来看一个人，对不对？那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我们从他的社会上的地位我们来看一个人啊、哦、如果他的地位很高我们就尊崇他，如果他没有什么地位啊，或者是我们就会看不起他，对不对？像我们过去的阶级观念其实蛮重的，对不对？你是属于农民的，你是属于这个，你是属于那个，你是工人的，你是这 OK。但是这些我们都要把它丢掉了，对。还有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就是在基督里嘛，对不对？这并不表示说 OK， 那我现在是华人或者是中国人 OK， 那我就失去了我的那个中国人的这个 heritage。 那弟兄姐妹，不是的，乃是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我们不再从他的外表，我们不再从他的种族，我们不再从他的地位，不再从他的文化背景我们来看一个人，而是我们透过基督来看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一切，而且基督是贯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要寻求在上面的事情，其实就是寻求耶稣基督，对不对？没有其他的，只有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的嘛，没有其他的。而且你说是不是神？他也是神啊，因为他就是神的像，所以他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从哪里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心思意念上的改变开始。那我们心思意念上的改变，我们从哪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神为你做的事情， 神为你我成就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基督当成我们的中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凡事都是以他为中心。换句话讲，就是我们要透过基督来看，来评价，来论断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发生在别人身，或者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对，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我过去的这些心思意念是会惹神的愤怒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救了我，让我能够脱离神的将来的愤怒，你知道我们真的是会惹他的愤怒的。最后一个，我们从心思意念上的改变，就是要知道我已经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就是照我主的形象，就是主耶稣的样子 OK 在我身上的。那这个新人呢，是会渐渐的逐渐的更新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忍耐，我们就是要等候，我们就是要忍耐，每天的老老实实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耕耘，这样子我们才会看见，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改变。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是这么样的明白，这么样的清楚，靠着圣灵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亮光，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光中，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行走，让我们不再不知道，我们甚至我们跌倒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白昼的，我们是属于光明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